维摩诘所说经第二天的下午，现在主角该出场了。前边续品是跑龙套，跑龙套的是五百长者子，来这儿问了佛一个问题，就是哎，佛的净土是什么样啊？我们想到佛的净土怎么去啊？结果佛跟他说呀，心净佛土净。实际上这里头包含了一个唯识的道理，但是没明确说出来。三界唯有心，净土就在你心中，你的心净了，你的佛土就净。但是这个话没有明确说出来，到最后虽然点出来了，但是他们还没学到唯识。哎，你要是懂了唯识，那就更没问题了。三界唯有心，你只能修这个心。你心净了，当然你一切都净了，是吧？你成不成佛，是不是凡夫，全都看你这个心里的记忆的内容。哎，是正见还是邪见，是真理还是上当受骗。哎，被假的骗了，那你就找不到这个快乐，找不到幸福了。好，续品就是里头最总结的一句话，就可以把续品总结了。续品先来了一个找净土，找来找去呢，佛说的是心净佛土净。哎，净土在你心中，实际上就是说净土就是在你心中。有没有净土？没有净土。哎，你要非说有净土，就是你心就是你的净土，修你的心就行了。哎，这是先这个做了一个小的铺垫吧。这个经的主角出场了，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。方便我们说了就是好办法。哎，你干什么都得有好办法，办法笨了你就困难了。这个主角我们说一下他的身份，维摩诘他是谁？他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东方的一个佛土，那个世界的佛叫阿处佛。哎，这里头会提到一个门字里头三个人，一个大众的众，阿处佛国。这个维摩诘在那个佛国是什么角色呢？就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弥勒菩萨一样，他是一生补处。当时呢，他已经在兜率天说法了，哎，就等着这个下生成佛了。他不光在他那个世界说法，他还要到处化身千百亿，帮助诸十方佛土帮助佛说法。这个阿处佛国的一生补处呢，在他的兜率天，就其实在兜率天也是方便说，也是化现，是不是给天人的梦中的化现，实际上就是他的心，是吧？他要度众生，他给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他就化现了一个大居士。哎，他一看别的菩萨有画这个祖师的，有画和尚的，有画比丘尼的，有画这个什么，哎，他就画一个居士，补充上这么一个就是还没有人画现的。不过他这个居士呢，他水平太高了，所以他这个居士来了这个世界呢，他是一生补处，这个世界就只有这个一生补处跟佛，还就是一个超过他，一个跟他水平相等，剩下呢水平都不如他。所以呢他这个化现就非常的了义，非常彻底，给这个大家的提高也很大。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个来我们这个佛土化度化众生的怎么度化，看他的方便，就是看他用什么好办法来度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。当然了，他这个度的众生也都是首先基础得好。你看他度的众生都是什么呀？都是阿罗汉，佛菩萨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基础就高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啊。基础高了呀，这个度得了义了呀，就不好理解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，有的刚接触佛法，有的刚接触唯识。哎，对很多还不了解，所以你看了之后啊，会感觉这个差距太大。哎呦，这么惊奇哈，很难相信。哎，你呢？就是我上午告诉大家的，现在好多问题都出在这个态度上，就是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不得了了， 你没什么了不起，你不就是个人吗？芸芸众生，这个人，哎，各个世界人多的是，什么人都有，人不是水平很高的。你看那个舍利弗证了阿罗汉了，他还看不见那个看佛土，他就看就跟我们凡夫看的一样，是吧？坑坑洼洼的这个佛土，哎，他还不如天那个天人，是吧？大梵天一看佛土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呀？他福报大，哎，就跟我们那个上边说，天人从一个锅里吃饭，可是盛到他碗里呢，那饭就分等级了，哎，你什么级别的，你就享什么级别的福。所以这个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要知道自己啊转人这是很惨的事儿，哎，就是吃苦受罪来了。我们要学这个高手，学这个精英，学这个贤圣，哎，佛是我们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里头智慧最高的，哎，那个所以很值得学，放下自己的身段，不要你上午那个佛说一切都空，他说一切都有，哎，他就非把佛说的一切空一切无都解释成他这个有，你说这不是太狂妄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人里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去改佛经去啊？佛说空你给改成有，佛说无你给改成有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太狂妄了。像这种人就学不了，有不了进步，哎，好，你就指你那个有吧，你就做梦吧，你就轮回吧，你就苦厄吧，烦恼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众生很愚痴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学，哎，了易经，可能有很多道理我们一时接受不了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跟佛的境界相差很多。这个一生补处啊，哎，他那个觉悟智慧已经跟佛相等了，叫等觉菩萨。他就什么还差一点了，还没举行成佛仪式，哎，还没下生，就是化现八相成佛，还没那个出现那个化身，哎，成佛的化身。所以呢，这是水平最高的境界。肯定我们有很多不理解，不理解呢，不要就立刻就说，我觉得不是这样。你没这个资格跟那个维摩诘去纠正他去，哎，你要是向他慢慢学，哎，你可能达到他的程度，你让他来学你，你行了，你就甭学，你甭进步了就，哎。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，这个维摩诘意思就是无垢称，哎，无垢清净称，他的名字叫无垢。这个唐朝大诗人王维就是特别佩服维摩诘，所以他就改名叫王维，字摩诘，哎，就是想做这个大居士，哎，他学佛学得不错，嗯。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身执善本，得无生忍。哎，说得无生忍不是初地菩萨吗？他是一生补处，怎么还叫得无生忍呢？无生忍有四个得无生忍，四个无生忍。哎，无生忍也是有这个阶段不同的。第一个无生忍是我们凡夫在梦中学佛，学到一切疑惑都没有了，达到圣解。然后在定中呢，在这个就是反复思维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，进入加行位，然后进入加行位，第一位是暖位，哎，这个光明之火开始这个燃烧起来了，哎，暖，然后暖越来越光明，顶位，然后就忍位，这个时候是对这个一切法无生的这个道理，五蕴皆空的道理啊。就是理解上认可了，哎，没有问题了。这是第一个无生法忍，叫解忍，就是理解上忍了，认可了。第二个无生法忍呢，后边很快在几刹那就证到真正的这个就是实证无生法忍，就是什么从梦中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一切法无生， 真的不升起来了，而且永远不再升起来了。这个梦，哎，正道无生法忍。所以我们平常说的正无生法忍是第二个。然后继续二谛三谛，不是说这个初谛菩萨还有90%的那个不承认说五蕴有的那个梦的记忆的种子吗？继续把这个种子换成清净种子，换成五蕴皆空的，换换换，换到80%的时候，又发生一个质变。什么质变呢？就是对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啊，修习啊，已经熟练到就是不作意，自然的就是最圆满的修行。到八地的时候发生这么一个变化，就是不用作意了，叫无功用行，就是不用想了，说啊，我要修习什么，我要修五蕴皆空什么，不用作意，因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，就好像我们走路一样。哎，你说，哎，我想去哪儿，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想说我先迈哪个脚啊，我是什么怎么走啊，是吧，怎么保持平衡啊，因为你已经很熟练了，就成了什么叫无功用行，就是你想就想着去哪儿，哎，这些走的动作怎么样啊，都是自动完成的。八地以上整个佛法的修行就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它叫不动地。哎，就是他心不动了，就自然的就是最好的修行，也叫无功用行。哎，不用作意了，不用想了，也就是说进入程序了，就是自然的就是最圆满的修行。哎，再修两地就成佛了，这是无生法忍的又一个境界，到自动运行。最后成佛又是一个无生法忍，是圆满证得无生法忍，把最后一个种子也换成清净种子了，全部清净了，正道就不但是梦中一切法在初地现行就不升起了，连种子也消灭光了。哎，正无生法忍分四个阶段，所以这个得无生法忍啊，这个呀，他呢至少已经得三个了。哎，对，马上就要得第四个了。辩才无碍，神通游戏神通，代诸总持，达到了，掌握了所有的总持。哎，心经的总持五蕴皆空，金刚经总持如梦幻泡影，哎，般若经总持五蕴皆空，哎，一切如梦，哎，你反正只要你理解的对，一下大乘佛法总持五蕴皆空，心经就是整个佛法的核心，就是总持心经，就是一个大咒，大明咒，是吧，大智慧咒。代诸总持就是所有的总持全，它可以就是一个念头就可以把全部佛法都准确的这个掌握住。或无所谓降魔劳怨，入深法门。哎，现在我们好多人学佛，浅的都还没学懂，浅的还没学会，佛说的话他还没，才看几本啊，你佛讲的话他都还没看到，只看了几个经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根性越浅，越无知，越无畏，越狂妄。哎，你看这个维摩诘，这一生不处，入深法门。哎，有多少深法门呢？一地比一地深。哎，佛门深似海，后边要学的东西还多了。善于制度，通达方便，大愿成就，明了众生心之所去，因为所有众生心都在他面前看得清清楚啊，所以他知道众生心都想干什么，都想上哪儿，又能分别诸根利钝。哎，一看谁就知道你修到什么位置了，谁应该怎么度，谁应该怎么度，给谁应该讲什么法都很清楚。久于佛道，心已纯殊，决定大乘。哎，因为要成佛了嘛，决定大乘，他不会再去修小乘了。哎，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，诸佛威仪，心如大海，诸佛资节，资节都是赞叹的意思啊，感叹、赞叹，诸佛都说这个一生不出修得好。弟子他有他的弟子，弥勒菩萨也有他的弟子。是范世主所敬，世是地势，是我们头上第二层天，刀立天天主。刀立天天主是 我们这个小世界的地方官，哎，他手下四员大将，这是我们顶头上司。大梵天是初禅天天主，哎，初禅天是第九层天，哎，欲界天六层，初禅是三层，这个大梵天住在初禅的顶层，所以是第九层大梵天主。大梵天主呢，这个前边咱们讲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有两种解释，还有一种解释啊，说初禅天主大梵天是一千个小世界的教主，然后二禅天天主呢是一千个中千世界的教主，然后那个我说的不对吧，是我上次说的是这样的，还一个这个说法就是初禅天是一个小世界的头，然后那个二禅天主呢是一千个小世界的，是小千世界的头，然后三禅天主呢是一千个中千世界的头，然后四禅天主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头，这是两种说法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有很多说法不一样呢？因为这个各个人开的天目的层次不一样，看的层次不一样，看到的这个景象就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道这个教说这个，那个教说那个，哎，就是所以就说法不一样。这是是范，如果是士是我们地士是我们这个地方官，那范呢就是我们小世界的天主，士主是指的那个世间的主，是指国王，哎，印度有国王，中国也有国王，哎，这叫世主，世间的国王。这个维摩诘呢就为这些人所敬，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，哎，住在这个城里，资财无量，摄诸贫民，这就是他度叫方便品，这就是他度生的方法。哎，他大富，他有钱，所以经常济贫民。这样的话，人们都尊敬他，就听他说法，奉戒清净，摄诸毁尽。摄诸毁尽，摄是抓住的意思，抓起来，摄就是能够调理控制，就是说谁破戒呀、毁戒呀，它可以帮助你这个守戒，以忍调行，摄诸秽怒，哎，这好就不讲了啊，以大精进，摄诸懈怠，一心禅寂，摄诸乱意，哎，这都是修行的一些基本条件，以决定慧，摄诸无智，给人智慧，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。这就是那个菩萨示现，哎，实际上他那个都是示现。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。哎，你看他有一个大院子啊，富得不得了。实际上他那都是变化的，都是那个给我们众生表演的。哎，他实际上早就出了一梦了，三界就是梦了，早就没梦了。嗯，哦，白衣，对，你们随时可以提啊。为白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印度啊特别热，哎，那个天热穿什么衣服好啊？有人可能想天热不穿衣服好，那完了，那太阳直接给你晒爆了。天热穿什么衣服好啊？白衣服，哎，而且要穿那个宽松的，里头有空气的，哎，就大袍子，白衣大袍一裹，阳光反射率最高，里头有空气又能凉快，哎，然后还要戴帽子是吧，还要这个你不能直接晒着头皮，都反正就是这个原理。所以呢印度穿就是一般的人穿白衣的多，这个出家人呢为了跟这个在家人有区别，如果你没区别没法监督你是吧，不知道你是出家的，你在那儿你吃肉你破戒人别人都不知道，所以出家人呢要穿的衣服不一样，所以一般人穿白衣，出家人要叫资衣，实际上就是有颜色的衣服，哎，然后还有颜色还不能鲜艳，要穿坏色衣，就是不是正色，哎，你弄的那大红大绿那个不符合这个出家人的清净修行，心如平静是吧，哎，都穿坏色衣，就是混合色的衣服。 所以就分出这个白衣就是居士的意思，哎，这个姿衣，哎，有颜色的，是出家人。是有妻子常修梵行，哎，你看他有妻子，实际上呢，他是跟出家人一样，严守戒律，常修梵行。梵这个字啊，这是译音，是清净的意思。常修清净行，这不光是佛教，哎，外道也修梵行，就是出家生活。现有眷属，常乐远离。哎，你一看什么眷属、丫鬟、使唤的很多哈，哎，实际上呢，这个都是视线，虽服宝饰而以相好延伸，哎，穿的也不错，因为你不穿的不好，人家瞧不起你是吧？这是为了度众生。实际上呢，相好延伸，你像一生补处那个法相庄严是吧？实际上上午还说了，哎，那个不打扮素面哈，但是呢，就是特别庄重，哎，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真正的美。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，总之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呀，是一个菩萨化现，是一个化身。哎，你看着他吃饭，哎，那都是做给我们样子的，实际上他是什么呀，是心里头是禅悦为味。若至博弈细处，折以度人。如果你看见他到那个赌博玩儿，哎，反正各种这个娱乐场所吧，哎，折是救，哎，是为了渡人去那个地方的。你看玄奘说，虽同乐着，哎，也喜欢玩，可能赌钱，打麻将也去嬉戏，儿时恒为成熟众生，他就是那个。没说嘛，他妓院也去，为什么呀？这个人因缘成熟了，可以把他度的学佛，哎，可以让他走上解脱路，哎，他就要到这个地方去。所以为什么要有居士？大菩萨为什么化现居士？你化现和尚，你就不好到好多地方，戒律是不允许去的，是不是啊？就跟那个济公一样，说你那个延迟戒律行了，你怎么弄个风僧啊？他这个风僧，他就可以度那些不是疯僧不能度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他吃肉喝酒，哎，他到处疯疯癫癫的，哎，他干什么人家也说，哎，人这是疯僧，这是神僧是吧？哎，特殊，大家他去那儿，那个不是那个词叫什么飞来石村是吧？哎，那个石头要砸到那个村那儿了，他去那儿一看娶媳妇儿的，抢了个媳妇儿就跑，把一村人绕着街跑，把一村人都给那个引出来了哈，都追他，哎，都去抢媳妇儿去了，结果救一村人。所以呢，佛度众生啊，是千百亿化身，应以何身得度？各种化身都得有，哎，这就是像这个维摩诘这样的也得有，他才能度那些这个他能够度的人。受诸异道不毁正信，哎，他可能到外道那儿，到其他那个道那儿去，哎，但是呢，他心中呢，实际上是知道他的这个任务的，那等于是这个卧底是吧？虽明示典常乐佛法，哎，你跟他讲物理化学什么，哎，他全精通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是为了度生的方便，哎，常乐佛法，一切见境为供养中罪，哎，大家都很尊重他。藏意是虽现一切疑惑众中，而恒为最说法上首。哎，你看参考他这个意思就更明确了，就是说一切见境，这你他是各种聚会他都有可能去了之后呢，永远是作为什么呀，最说法上首，就是他在那儿的表现，他在那儿的说法，你不要一想说法就是大法会，哎，他去参加一个酒会，他去参加一个什么，他在那儿跟大家一聊，这也是说法的一种形式。说法为上首是什么呀？说法说的最好，哎，执持正法，摄诸长幼，一切智生邪偶，这是一个这个用了一个华丽的词儿。你看那个谁玄奘译的是 为随世教于尊卑等所作事业是无与怪。哎，就是说他这个度众生啊，他度众生呢就是都平等对待，是无与怪。是与无与怪就是说他到那视线的时候啊，不跟你一切，你比如木匠什么将军各种这个就是所作事业哈，他不违反你那个，哎，他顺从你那个事业，然后呢去度你。上边呢也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切智生。什么叫智生？就是这个叫生活的意思。哎，就是我们说跑生活，哎，过日子，哎，智生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儿，就是怎么调制我们这生活，怎么管理我们这生活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干的一切事儿，哎，这都是智生。邪偶这是用了个华丽的词儿，这个是说那个智生的，好像指智生产业啊，佛经有智生产业，就是你是小买卖，你是这个剃头的，什么智生产业。邪偶呢是作诗，哎，邪偶偶句，哎，要这个音韵要这个和谐，指的是什么呀？就文人，哎，就是唱戏的、说书的什么，哎，这分两大类，一类是叫第一产业，是吧？这个现在后边这个搞文艺的这个叫第三产业，是吧？哎，代表我们众生干的一切事儿，哎，这个维摩诘呢，他对一切于尊卑等所作事业，不管你是高等的、低等的，哎，是无与乖，就是随顺你，哎，你做什么，他跟你这个就是很和谐，这样去度众生。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，哎，他本事大呀，大家尊重他呀，经常会获得一些世间利益，但是他并不稀罕那个东西。游诸四渠，饶益众生，都没问题哈。四渠是四面八方通的街道，入治正法，救护一切。他也这个跟国王也聊一聊，哎，入讲论处，导以大乘，入诸学堂，又开同盟。你看这什么事儿哪儿都去，是吧？入诸淫舍，是欲之过。哎，他去那个淫舍呢，妓女的地方呢，是让他明白这个事情的过失，哎，不好，哎，有很多就从良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他这个菩萨度生，他都看他的根性，都是一拿一个准的啊。入诸酒肆，能立其志，哎，就能让他浪子回头，是吧？哎，让他能够干点正事儿。若在长者中尊，未说圣法，哎。这个印度的长者呢，就是一般社会上大家比较尊重的人，有的是大富豪，有的是大地主，哎，有的是好像道德比较好，就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那个土豪劣，不是劣什么，哎，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古代，哎，乡绅什么员外，古代哈，哎，就是那个大家比较尊重的这个意思。哎，他在这伙人里头，这伙人尊重他。若在居士中尊，断其贪着。哎，学佛的人里头呢，也是很尊重。若在刹利中尊，教以忍辱。刹利是这个掌政权的国王、将军，哎，党军政大权，这个官员阶层，是印度的第二种姓。第一种姓是婆罗门，是宗教事务的。若在婆罗门中宗，除其我慢。哎，婆罗门一般比较牛了，是人四种性最高。为什么呀？直接他可以通神啊，挺牛。到这个婆罗门当中呢，婆罗门都佩服他。哎，若在大臣中宗，教义正法。若在王子中尊，是以忠孝。若在内官中尊，化正宫女。哎，宫内的官，哎。若在庶民中尊，令于福利；若在梵天中尊，回以盛会。这天上地下都没问题啊。若在地势中尊，视线无常；若在护士中尊，护诸众生； 护士是指的天上那些天神护法，哎，因为他们那个这个有天眼啊，有天耳啊，一听一看佛放光了，一听佛说法了，都跑去说法，哎，一看这个发了菩提心，一看这个就是帮助弘扬佛法，哎，谁学佛法，他这个就护持你，护士，护士天神。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，其以方便现身有疾。哎，现在啊又有了个好办法，什么好办法呀？示现一下我身体有病了。以其疾故，国王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诸官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，哎，都去看他去了。这不是你来看，这不就可以？其王者维摩诘因以身疾广为说法，诸仁者世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，速朽之法不可信也。为苦啊，为苦为恼，重病所及。哎，给他们讲佛法，苦字是佛法的第一个字，是吧？你认识到是苦，你才会找这个出离苦恼的方法。诸人者如此之身，明智者所不护，护是保护。哎，这个你就是说，你像我们现在人好像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怎么活岁数大点，是吧？怎么把那身体弄强点，你能强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再强一棒子就亮着了，是不是？你活能活多大呀？费这个劲儿都没有，那个没有意义。但是他也没什么有意义的事儿可干，所以就把你看现在人们都说身体是第一重要的啊，没了身体什么都没了。哎，结果弄了半天，也没就是说管点用嘛，可能管点用，哎，延长几年。哎，其实那个搞得就是锻炼身体啊，搞得特别强壮啊，其实是有害身体的。哎，就是这个微强，就是因为人是人的身体健康长寿是取决于什么呀？取决于他的器官都运行正常，经络通畅，心情这个愉快，这是长寿的决定因素，根本不在那个强壮。现在所有的体育项目、体育锻炼全部是毁人的，所有的运动员全部被那个身体全被毁坏了，浑身是病。哎，这是实际上这些运动员，专业运动员都实际上是为了钱、为了名、为了利，他不是为了身体，所以那个体育运动绝对都是害人的，哎，绝对是害人的。你看那个活的岁数大，老中医谁去跑步去啊？是不是啊？你人就是正常，就是走，你跑什么呀？哎，你看和尚是不是啊？打打坐，哎，老和尚。那个名扬和尚，那个八十多岁来北京，八十多岁的人，那个肉皮啊比小姑娘的都细，放着光，特别红，那个粉红色的。嗯，你内部这个经络通畅了，那个微循环都那个都打开，是吧？哎，那才叫健康。所以这个世间人呢，你看如此深，明智者所不护。哎，真智慧的人呢，不去想把这个身体弄到多强多那个长，哎，没有意义。世身如聚沫，哎，泡沫聚起来的，就是说聚沫的意思是什么呀？看着一大堆，实际上里头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，不可，这叫怎么读啊？搓磨，搓，这好几个音，反正意思我们知道。就是那个你这身体就和那一个水上一堆泡沫一样，那抵不住搓磨，你手一挨怎么样，那泡沫就没了，就哎，这身体就是抵不住折腾。哎，世身如泡不得久立，哎，也没什么长久的，不可能长久。世身如盐，从可爱生。哎，这打比方，盐是什么呀？阳焰。哎，说世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阳焰一样，阳焰是什么呀？是沙漠隔壁滩上远处的那个湖水。哎，我们在电视上电影里头都见过，那个看着 看着远处有湖水，其实最近的就是我们说夏天马路远处你一看都有水，哎，这就叫杨艳。从可爱生，就是那个杨艳也叫鹿爱，哎，就是动物一看远处有水，哎，就往那跑。我小时候就一骑车一看夏天热得不得了，一看远处洒了水了，哎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拼命骑。你洒了水会凉快一点吗？骑到那小孩子一看非常奇怪，干的一点水都没有，怎么回事啊？看着清清楚楚的，抬头一看，哎，对，前边那个还有那个车的倒影、人的倒影、楼的倒影都有。哎，高兴又骑。小时候后来反正回了家也就忘了，也没现在想起来那个真上过当。哎，这就是杨艳。我们这身体啊就如杨艳，这已经说到了意了，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，是梦中的一个假的影像，哎，根本没这个玩意儿。从可爱生，你因为戈壁滩沙漠里头没有水，所以这动物都想找水，所以一看有水，哎，从可爱生就以为是有水。士身如芭蕉，中无有间。哎，芭蕉树我们北方人不知道，南方人知道，芭蕉树全是叶子裹起来的，哎，没有那个树干，哎，没有树心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那个跟梦幻泡影一样，你看那个水泡，哎，亮晶晶的，实际上里头有什么呀？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代表中空，哎，就是代表，就是说就表面上有好像是棵树，实际上根本不是树，哎，只有叶子没有树干，怎么能叫树呢？哎，芭蕉树的比喻这个意思。士身如幻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说幻化师在街头幻化的那个 3D 电影，哎，立体电影，从颠倒起，哎，就是从颠倒起，就是说那时候骗人的，哎，让你那个以为是真的。士身如梦，为虚妄见，哎，梦幻都出来了。就是我们这身体就是梦中的一个假象，哎，实际上根本没有。士身如影，从夜缘现。梦是虚妄见，这个大家知道，哎，你梦一醒知道那都是没有的事儿。影子，我们身的影子，哎，也是看着有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。从夜缘现，就是那这个身像影子，看着有什么都没有，那怎么会看着有呢？就是你业缘，我们说了用为实，这就确切的解释什么叫业。所有的记忆叫业，哎，你有这个记忆的因缘，就能给你现一个身体，现一个世界，哎，你就开始做梦。士身如响，响就是鼓响，就是那个回声。数住因缘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回响啊，是没有人喊出来的声音的回响。是诸因缘，就是说是其他因缘造成的一个假象。什么因缘啊？是这个人，是你大喊了一声，然后一个山头一个石壁呢有一个回声，哎，你就听见一连串的哇哇哇就回来了。哎，是说只有因缘，没有那个回声本身是什么呀？是什么都没有，也没人喊，也没声音，是一个空。那个回声是你的声音，根本不是说回声本身有回声，有个东西，哎，没有人回你，哎，意思就是说是因缘法造成的一个假象，让你以为好多人给你回答，哎，士身如浮云，虚于变灭，哎，这个如云。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这实际上就是那个，他这比喻说虚于变灭是，找一个特点来说。实际上说，世间法如云，这个比喻用的不多啊。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人们看这个云的时候啊，会看出很多东西来。你看我描写云彩，什么如奔马，如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云那个云，起了很多名字哈，啊，哎。好像有各种的云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是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空。哎，士身如电，念念不住。电是闪电，哎，下雨的时候的闪电。我们这个身体就像闪电一样，意思就是说很暂短。哎，念念不住，这个念念你就可以理一念念不住。哎，你可以跟那个刹那不住是一个意思，是吧？哎，就是 很短的时间他也待不住，就是念，你像这一念很短的时间，你说住，那就是定住，待住，我这个念头拿住，拿不住，呵呵，就像念念不住唱的，我们这身体呢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东西。世身无主，为如地。主是什么呀？主人。我们身体有主人，那就有那个有我了。这身体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假象。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，没有主人。所以用梦语啊，一理解就很又快又彻底。就是你看着这有这个身体，你梦一醒有那身体吗？没有。它就是一个假象，所以它不可能有主人。我们认为，我们一般人认为的主人是灵魂。认为说我灵魂这一生穿这个身体，下生换个身体，认为有那个主人，实际上没那个主人。不要说没那个主人，连那个身体也没有。如地，地就代表就是大地，大地哪是主人呢？哪是它的主，就是主要的东西啊？没有。一片散沙。世身无我，为如火。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呢，没有这个我，指的是实质，我的本质，真我。这里头有个核心我。没有，实际上也是那个一般人理解也是那个灵魂，没有那个东西。为如火，完全就是梦中的一个假象。世身无寿，为如风。说有寿吗？怎么没寿啊？因为身体根本不存在，所以你用一个如梦观读这些话都很轻松。根本没有人，他怎么会有寿呢？所以那个无人无我无什么人无众生无寿者，就是没有寿。没有寿命。寿命是动物众生的一个抽象出来它的一个特性吧，属性。世身无人，为如水。里头没有人，就好像水一样，水里头哪有这个中心哪有核心呢？都一样。世身不实，四大为家。我们这个这是各种方面说法啊。这个身体呢不是真实的。没有永远不变的那个，就是我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我的身体。四大为家，四大合合。四大是指的印度古代的理论啊。他说这个物质是哪来的呀？他说是四种元素组合成的，这实际上是倒推出来的，就是他认为这有个桌子，这有一块石头，他说这石头哪来的呀？他实际上分析这个石头啊，他从里头找出来了四种特点，他就说是这四种特性组合的。哪四个呀？叫坚性，就是坚硬性，湿性，潮湿性，然后是温度，是吧？然后是活动性，运动，这四种元素，实际上它是倒过来的。他觉得这里头好像就这四种元素哈，他就说这四种，他也看不见四大，他也找不着四大，因为四大是看不见的，他四个合成一个物质之后才能看见，所以这是他的一种理论猜想，四大不存在这个东西。但是呢印度人信这个，所以你这么一说他就说四大合合，我这身体实际上没这身体，他就听懂了。世身为空，离我所，这个身是不存在的。没，其中没有我，没有我就没有我所。我所是指除了我之外的一切法都是我所。我所看见的，我所听见的，我所感觉到的，我所想到的，代表我们世间一切法。就是说这个身不存在的话，这个世间都是空。世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。这个身体啊，那个佛有木偶喻。我们这个身体是木偶，无知，谁指挥这个身体啊？我们的心指挥这个身体。这个心化现一个虚幻的影像，实际上我们心里头想说，比如说我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话，心指挥，这个心里的记忆就能化现你的影像，然后你就能指挥你这个木偶来做动作，来发声音。 哎，心是提线木偶的演员。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个木偶，呵呵，是个木偶。你看那个一般人信灵魂的人都知道，说你把这人杀了没用，这人没死他要报仇。哎，那就是指的那个演员没死，你把木偶给砸了管什么用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世身无知，记住我们这身体是个木偶，如草木瓦砾。哎，这就是那个甚至用那个灵魂说都能解释，是吧？哎，这身体是灵魂的一个木偶。哎，世身无作，风力所转。哎，世身干不了什么事儿，因为是空嘛，这说的都比较彻底。风力所转，风力所转比喻就是业力催动，就是我们身体干不了，但是你心里的业会指挥这个身体去干一些事儿。世身不净，秽恶充满。世身为虚伪，虚伪虽假以早欲衣食，必归磨灭。哎，这个身体不是真的，你在这打扮它，啊，给它打扮漂亮一点没用，肯定要完蛋的。世身为灾，百衣病恼，这个身是折磨你的。哎，前生造了这个恶业，就靠这个身体来报复你，哎，折磨你。百衣病，这是指的那个，他不是说身体四大合成吗？这印度的理论啊，他说他叫四大不调就得病。中医讲什么呀？阴阳分得简单，阴阳不和不调你就得病。哎，所以中医这很彻底，一看你这个属于阴虚还是什么阳虚什么，哎，该补的补，该泄的泄，哎，一调平和了，你这病就好了。所以中医没有治不了的病。哎，这个印度呢是四大合合，地水火风四大合合。哎，每一个病要是不调，失去平衡，就得一百种病。所以四大呢得四百种病，百医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一种大得一百种病，一百种病。哎，四大呢它是四百好像101种病。四大得404种病，好像是，所以百医是一大的病。世身如秋井，为老所逼。秋井是指的那个枯井，就是废弃的井，没水的井。哎，就是说这身体，哎，枯井没什么用，为老所逼。哎，这是生老病死，你是逃不了的。哎，让他这么一说，这身体没什么好处，干不了什么事儿，反而呢给你找好多麻烦，是吧？老子不是也说吗？吾有大患为吾有身，那是个大麻烦。世身无定，唯要当死。就是说你这身体啊是一定要死的。世身如毒蛇，如怨贼，如空惧，因借诸入所共和合。你看这越说越这个本质了。这身就是害你的，就是跟你，就是你的对头。如空聚，空聚是指聚落，就是村子村镇。空聚就是废弃的，人走光了，废弃的村镇。空聚就是说这身体没好。阴界诸入所共和合，就是这个五阴十八界，五蕴十八界，这些色声香味触假象合成。诸人者，此可幻厌，当乐佛身。最后告诉你了，说这身体啊没什么可这个可珍惜的，应该什么呀？应该利用它来修成你的佛身，这个就是永远不退了。哎，所以者何？佛身者即法身也。哎，这都很了意。佛身呐，不是32相梦中的那个身，佛身是他的法身。什么法身呐？佛法身，用佛法组成他的佛的身，佛的法身。怎么组成啊？现在我们就正在组我们的法身。哎，听一句留一记忆，你这就法身就多了一个种子。哎，我们就在组我们的法身。所以一切修行都是为了圆满成就你这个成佛的法身。哎， 这是目的，别的都是假象。你在那儿修庙，修庙是不是有功德啊？不一定，看你怎么想。哎，一般人就说，哎呀，修庙功德大，我以后可以做大梵天。哎，行了，那以后就是那个以后做大梵天的命。哎，那有回向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修庙，哎，让我妈的那个癌症好了，哎，哎，他就在那方面起作用。这都是把目标定错了，不是说这个你不应该修庙，不应该这个让母亲的病好，是说你忘了这个真实利益的大目标了。哎，你真实利益的大目标，如果你实现了，这些世间的小利益啊，超出你的期望。哎，你如果一心的成就你的佛的法身。什么母亲的病啊，你的病啊，什么那个，他自然就怎么样，就是，哎，你想你这么大的真实功德都有了，那些世间利益自然就有了。哎，那是小事，那是小利益，那是副产品。哎，是，你想你不要说修成佛了，你就修成初地菩萨吧，你说世间什么利益他没有，是不是啊？一切世间功德都圆满。哎，从无量功德智慧生。哎，就是你要这个做，这就叫福慧双修。哎，有这个福有慧，生这个佛的法身。哎，说那个智慧生佛，我修功德干什么呀？你因为是借梦生的，你在这个梦中修行，所以你还得有一定的福德。哎，你福德太少了，你修不修没有修行的条件，是吧？哎，你像这些出家人，那前程都是修布施修来的，为什么呀？他出了家有人供养他，你出家有没有你的庙？哎，有没有人供养你？这看你前生你修没修福德。哎，为什么我供养他呀？肯定他以前他布施过，是吧？哎。你这个都是有因果关系的，所以这都是修来的。从戒定慧解脱之见生，这是小乘讲的五分法身。小乘讲啊，法身由五分法身组成。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大乘来理解，就是什么呀？法身是心中关于佛法的记忆，就是你这个法身呢，可以分五种类型的记忆。什么记忆啊？第一个是持戒的记忆，第二个是修定的记忆，第三个是学佛法正见的记忆，然后呢解脱的记忆。什么叫解脱呀？就是你实证到了果。小乘说的不究竟，我们就直接解脱，就是初地菩萨，这才是实证到解脱。哎，到佛是圆满解脱，彻底解脱。解脱之后说完了，还怎么有一个解脱之见啊？就是你解脱之后啊，给要度众生，要给众生说法，关于你这个解脱的知见。哎，知好像是比量的这个理论，见好像是实证的境界。你给众生说，你得能会说，得有善方便，哎，得会说法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记忆的很重要的内容。哎，因为小乘啊，阿罗汉，你看有的阿罗汉成了阿罗汉了，不会说法。自己解脱了，解脱之见不行。哎，那都缺一块，是指的这个意思。度众生的方便都有，从慈悲喜舍生四无量心，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，就是定。哎，这是意音。多闻，哎，就是要多闻佛法正见。智慧诸波罗蜜生，从方便生，从好办法里头产生你的法身。从六通生，从三明生，从三十七道品生。六通，六神通。哎，五神通是通外道的，就是外道修可以修五神通，天眼通，天耳通，他心通，神足通。神足通就是想到哪儿到哪儿，还有一个宿命通。哎，外道也可以修成这五通。第六通是什么呀？漏尽通，没有烦恼了，这外道做不到。为什么呀？他因为他认为有我，这就有争斗，有哎，这就有烦恼了。 哎，佛教梦中一切法空，哎，他就一切一就把烦恼断尽了，六通。三明，三明就是六通里的三通，哎，是可能是天眼通、宿命通跟漏尽通吧，哎，就是三个比较重要的。从三十七道品生，就是你要修佛法，从止观生，哎，止是让心不动，就是把那个最细的念都给它排除，止就是最后达到就是一念不生，哎，这叫止。只是去杂念，观是观点看法，就是世界观，哎，就是你要智慧，哎，你要这个成就什么，做什么观。从实力四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生，哎，这都是是这是佛的不共法，实力四无所谓都是佛的，就是说。十地菩萨也达不到佛的这十种力，达不到佛的这个四无所谓，达不到这个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不共法，就是跟只有佛有这个法，其他不是佛的人都没有这个法，所以是不共法，不跟别人共同拥有。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，好懂得，我们读过去啊，从真实生，从不放逸生，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，这是怎么修你的法身？说了半天，他就是说，这个肉身呐，就是祸害你的，就是找你麻烦的，生你烦恼的，你不要在这个上边经营，经营你也经营不住，应该求什么呀？求成就佛的法身，告诉人们，你看我福报这么大。这不是也病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也要死，别爱惜这个身体，事先这个诸人者，欲得佛身，断一切众生病者，你得了这个佛身，就断了一切病，什么病都没了，梦都没了，还有什么病啊？光剩一个心了，你还能得病吗？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应该发愿从梦中醒来成佛。放逸就是懒惰。就是放逸，就是这个玩嘛，放开自己去玩去。如是长者为摩诘，为诸问计者啊，问疾者如应说法，看来的什么人，给他们说什么话，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你看他这躺在这儿就度众生了，是吧？这个。这中国好像也有这个习惯，用千做单位，是吧？用千做单位。